对，今天是那个加拿大浸信会神学院的神学院制，就是那个钟丽乔姐妹是在加拿大浸信会神学院读道学硕士第二年的学生。那个神学院就派他们的学生到加拿大浸信会联会所谓的教会啊，去，一方面是一个实际的机会，第二方面也是去宣传这个加拿大浸信会神学院相关的信息。那如果你要了解加拿大浸信会神学院，等一会你可以跟钟丽乔姐妹也去沟通。不过现在我们先让他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谢谢聂牧师。聂牧师，爱城华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平安。刚刚聂牧师也介绍我了，我的学校是在3个多小时以外的 Cochrane。这是我第二年就读道学硕士课程。今天很感恩来到你们中间跟你们分享，也谢谢聂牧师给我机会，当中去分享我的见证。谢谢你们对我校的支持与祷告。很多的同学跟我一样，都是离开了家人，离开了熟悉的地方，甚至是国家，来到了加拿大异国他乡。相信了神，的呼召，来到这里去读书，学习他的话语，成为他的仆人。一路奔波，知道神是信实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 Edmonton，也第一次在讲台上讲道。所以很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相信你们也听出我的国语很广东吧？我是来自香港的，所以我的国语已经很久没有练习了。希望今天你们能够多多包容，愿天父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眼，教导我们他的话语，并激励我们活出信心的人生，效法基督。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位是单身的弟兄姐妹呢，和我一样，都是想象着、计划着有一天、某一天会结婚，是吧？在2018年，美国报告了历史上最低的结婚率，1000个人只有6.5个人想要结婚。男人啊，不结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离婚的成本太高了。早前啊，大家如果有留意一些新闻啊，就知道，中国内地一名富豪，他拒绝了支付那个赡养费，并要求在台湾的前妻归还那个海思腾床垫，而被起诉了。海思腾这个品牌，大家认识吗？它是床垫界的劳斯莱斯，所以大家如果睡得不舒服，可以搜一下。所以很多人在结婚前啊，他们会想象，就想着要协议一份婚前协议。他们会决定结婚后每个月，他们要在那个共同的户口里面存入多少钱，如何保持这个资产的独立所有权，还有如果结婚了，他们如果离同意支付多少的赡养费。如果最近大家留意香港的新闻啊，也会发生知道一宗就是很残忍的杀人案，那个死者跟前夫离婚后，就是因为金钱的纠纷而被杀了，还被肢解了，所以手法非常的可怕。那位死者跟我是同年纪，28岁，他还有4个儿女呢。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什么是信任呢？从小啊，我就被我的父母就教导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当你无法相信那位与你结婚同床共枕和共度一生的人的时候，你还能相信谁呢？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的惆怅？或者不是你的夫妻，或者是你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最亲的亲人？那我们要如何相信神呢？今天讲题的题目大家都看了，就是相信就是投降。我们会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9章，并探讨信任这个课题。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这样的：就摩西死了以后，神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往迦南地去，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他都会按着他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他们。于是，在神的帮助下，他们过了约旦河，攻下了耶利哥城。之后，因为阿干取了当业之物的罪， 他们就在第一场跟艾城的战争中输了。当他们解决了罪的问题，上帝就使他们的子民战胜了艾城。在第八章，以色列人成功的移动到了以巴路山，这个以巴路山就在迦南地的中心，他们在这个山脚上下，他们在那里就向上帝献祭和重申了他们对耶和华立约的誓言。还记得当初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吗？在以出埃及记19:4-5，上帝对他们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汝应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听到这话的时候是怎么回应的吗？他们是不是不，我们不服从你？不是，他们在第八节的时候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在那一刻，以色列人进入了 与上帝的立约关系，一种信任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看第九章，他们重新了他们立约的誓言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刚刚谢谢大家已经读了这个第九章整章了，我也会跟大家一起读，可是你们应该会懂得这个正确的发音，所以我会读第1节到第15节。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跟我一起来看。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艾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与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和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拿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这饼还是热的，看啊，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皮酒袋我们陈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啊，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收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什么是相信呢？即便人住在耶路撒冷附近13公里处，他们周围都有联盟。如果你看第一节，你就知道他们也是一群强者。他们的联盟害怕以色列人，因为听见他们 在爱城和野利哥的事情，听见也他们很害怕，可是他们选择了相信自己，他们想要联手一起打败以色列人，但即便人没有加入他们，就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跟同学想要策划一些干一些坏事啊，逃课啊什么的，大家有没有做过呢？可能大家都很乖吧，就总有一个艺人想要告诉老师我们的坏事。我们香港人啊，就说这些人是什么，是老鼠屎，就是搞砸了我们的计划什么的。在这里，即便人不跟从那些住在迦南地的人一样，他们决定不相信自己。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他们相信拯救以色列人的耶和华，相信就是投降。想象一下，他们拥有这片迦南土地，他们知道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是吧？以色列人才刚刚来，他们不懂得洞穴在哪里，牧虫在哪里，高山在哪里。可是他们就是住在这里的人，他们很懂得。然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基甸人选择了投降。第八节他们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仆人，因为他们知道与轻而易举的把以色列人从耶利哥和爱城拯救出来的耶和华相比，他们算不了什么，他们都是属于耶和华当灭之物名单的人，他们都是当灭之人，应该被彻底的毁灭。他们就抱着最后的希望，希望以色列人可以怜悯他们。他们的使者背负着全国人民的生命去求约书亚，去求以色列人。他们听说以色列人可以跟远方的国家缔结和平条约，所以他们就去求他们，骗说他们是在极远之地而来。他们很久就听过他们出埃及的事情了，他们还刻意没有说耶利哥和爱城哦。他们带来热腾腾的食物和酒都变老发霉了，甚至他们的衣服都破旧。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一直说这些的时候，他们心里应该在发抖诶，因为这是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如果相信就是投降，那么以色列人在这里相信耶和华吗？当以色列人来到异国他乡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面对着众多的敌人，他们也经历了耶利哥和爱城的事，他们知道使他们得胜的是耶和华，不是他们自己。所以当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本应该很害怕，并且更加的敬畏依赖耶和华。我知道2021年我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一直出去，我没有车嘛，所以我就带着我的背包，就是放在前面的。大家去外国旅游也是这样吧，就是把贵重的物品都放在胸前，怕别人偷了。因为在异国他乡，我们不知道该相信谁。就算大家都说啊，加拿大的人很好，可是我还是会抱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心去外面。然而似乎在这里一秒钟，以色列人就忘记了是上帝让他们战胜了耶利哥和爱城，忘记了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是他们的王。第十四节啊，他们就看了看基甸人的食物，看了看他们的衣服，并没有求问那位给他们食物的上帝。因为在他们面前，这群基甸人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他们就真当自己是王了。他们忘记了他们真正的王才是上帝。因为他们无法按照上帝的命令从这片土地上消灭基甸人，他们很随便的就跟基甸人立约了。我们相信谁呢？我们可以相信谁呢？很快的，以色列人就发现他们被骗了。我们一起来看第16节到23节。 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利本、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传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传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是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传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呀？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很快很快，前几天啊，还一脸诚恳的基遍人，原来是骗子，他们对以色列人不诚实。两年前啊，在我的教会迎来了一对决定结婚的夫妇，他们向婚姻登记处递交了申请。很快那位弟兄啊，就发现原来他的女友以前结过婚，并在印度尼西亚还有一个10岁的儿子。他的女友就对他说，哦，我爱你，我对我们的关系是真诚的，那都是过去了。不过谎言就是谎言，他破坏了关系，破坏了信任。基遍人是不可信任的，以色列人很生气，因为他们现在跟他们立约，就代表他们要委身于这群人了。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能相信任何人。那我们可以被信任吗？我们一起读第24到27节。
他们回答耶稣亚说，因为有人使恨控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权力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带领他们，就让他们脱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没有。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
基遍人在认罪以后，约书亚不允许以色列人杀他们，是因为他们已经起誓立约了，也是因为基遍人所说的话。说谎的基遍人提醒了说谎的以色列人，可以信赖的只有耶和华，可以信赖的只有耶和华。当他们期望基遍人值得信赖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他们也是一群不可信任的人。在24节，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他的仆人摩西，将这整片的土地赐给你们，并毁灭当中所有的居民。以色列人也欺骗了上帝，因为他们没有谨慎地听从上帝的命令，消灭所有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没有投降于上帝的王权，他们不相信上帝。基遍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是骗子，不可信任的。很容易的，我们就指着基遍人、以色列人说，哎，他们是骗子。但我们是不是同一类的人了？ 我相信啊，在我们当中都有很多很像迦南人一样，我们有山有水有资源，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过上好日子。我们擅长的事情很多，我们的专业很好，我们可以像迦南人和以色列人那样的生活。可是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像畸变人一样选择投降呢？相信就是投降。当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但实际上我们不服从于他，我们是在欺骗上帝。第26节是关键哦。约书亚不允许以色列人杀死他们，但那天他让畸变人为以色列人和上帝选择的任何地方砍柴和挑水，畸变人和以色列人不配得救，我们也不配。上帝的恩典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是诚实、无瑕、无辜的人，但我们的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记住上帝在罗马书5:8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了。你能想象吗？没有耶稣，我们的世世代代都会在黑暗中，我们是被咒诅的人，我们的命运终点都是在火湖里。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都是当灭之物，当灭之人，我们应该因为我们的罪被消灭，但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活着，我们现在是他的仆人。相信就是投降。我们相信上帝吗？还是我们在欺骗上帝？今年啊，是我第二年在神学院的学习，对我来说啊，还是非常具挑战性。第一年的时候，我觉得啊，挑战已经完成了吧，第二年可以轻松点。可是课业还是一样多，还有我要开始兼职的工作来支付这生活费，所以就更加忙碌。有一次我就告诉上帝，我说啊，请你怜悯我，不要太相信我，因为我无法应付这个呼召。这是我的计划，上帝，我会回香港找工作，我还是一名基督徒哦，我还是会去教会，将来我成家了，我会带我的孩子去教会的，我会教他们圣经。要是你今天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就让我的儿女做吧，他们可以完成。在祷告里，上帝就提醒我，服从胜于献祭，服从胜于献祭。有机会我也希望你们认识一下我的同学，他们来自各个地方，他们来到神学院啊，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其中有一位呢，就他是34岁还是单身，这个欧文，他是一名大学的教授，他就放下他的工作来神学院学习。有一次在生日的派对里面，有一个同学问他，他说啊，欧文啊，你会读完书以后会回去就是教书吗？欧文就说不会。当我回应了神的呼召的时候，我就把以前的都放下了。那一刻我们都、哦、好惊讶呀，那种信心和他经历了神的恩典而回应的是那么的感动人。还有一位 Daniel， 他是已经27岁，他已经完成了7年的医学课程，他已经拿了证书，可以正式的职业了，他已经是一名医生了，在他的国家啊，在墨西哥。可是他也是因为神的呼召，说要接受训练，神学的训练，他就来到了加拿大。他也经历了很多，就是在疫情的里面，他中了3次的那个新冠病，然后他的心脏也是不好的，然后接受了神学教育，可能聂牧师也知道那种很紧密的课程，可是神让他活着， 就让他健康的活着。这两位同学都是我的启，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着恩典他们都回应了神，相信就是投降。因着恩典，即便人在神的同在里同在中活着并生活着。第27节说，他们成为了上帝的仆人直到今天。虽然他们砍柴挑水，比起以前在迦南地自己的地方有那么多的资源生活着，他们好像苦了穷了，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们一定很感恩上帝，因为他们向掌握生命的神投降了，没有像别的迦南人一样死了，他们有命活着，并做了耶和华的仆人。今天啊，我们面对世界种种的挑战和诱惑，可能让我们也忘记了谁是我们的王。今天这个经文就让我提醒我们要悔改，感谢上帝的救命之恩，相信他并投降于他，这样在我们生命的尽头，我们也能像基遍人一样，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